哈利路亚，让我们一生跟随主。
我也请在线的平台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能够一起，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国内现在我们现在是属于这间沿海地带，我们现在就这两天迎来了有一个台风这个现象，所以现在就是每一家每户基本上我们都是有这个台看台的这个工作，然后我们的上级领导也都下达的命令，所有的学校呀、培训机构全部都暂停了。然后呢，我觉得我们的准备工作现在都是一步一步在进行，但我也恳求我们主的恩典能够降临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现象当中，让我们真的求主来保守我们。我也恳求大家一起，也为着这个事情，我们感恩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看顾，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相聚在这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一次都要紧紧跟随你。主啊，谢谢你，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有更多的沟通，有更多的交流，有你恩典真的留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主啊，谢谢你丰盛的恩典带给着我们每个肢体，让我们感觉到你耶和华就是与我们同在的，让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主啊，也求你来保守我们，让我们紧紧跟随你，因为我们每一天的忙碌，真的很多时候也有可能忘记了你耶和华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很多更多的时候都是在魂里的享受，忘记了主啊，你要在我们灵里面也要得着刚强，但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灵里面要强大强壮，也同时来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个人的心智，让我们真的谢谢你的看顾，愿你耶和华的恩惠平安真的要与我们同在。也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现在，主要我们在国内的肢体，我们现在沿海一带有一个台风，主要求你来看顾，求你来保守，看顾我们这里的每一处，都要出入都要平安。主要我相信你耶和华的恩典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主啊，求你来看顾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述说，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我相信你的恩典已经伴随着。主啊，这个事情求你来为我们解决，为我们能够除去所有的担忧，也是我们谢谢你的看顾。同时，我们今天在这样子的状态当中，主啊，我们把接下去分享神的话语这件事情也交在你的手里，也是求你来看顾，让我们接下去神的仆人所说的每一句言语，让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能够蒙你悦纳，接受你神的话语，也是我们谢谢你，孩子如此简短的祷告，乃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 好，再次问候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是我来，给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来看的就是《撒母耳记》的第三章，还有第四章。在《撒母耳记》其实是在。撒母耳被称为最后一个士师，他是紧接着士师记之后，我们刚刚查完士师记，也就意味着在那样一个黑暗的400年，在那样一个黑暗的400年，在那个黑暗的400年的尾巴，出现了撒母耳，上帝所兴起的这样一位士师。一位先知，来，再一次的带领以色列人走向一个新的征程。撒母耳记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或者是撒母耳记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也是至关重要。从此，以色列他们开始有了圣殿，他们开始有了人类的君王，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那，在记载这些诸多的大事儿之前呢，圣经依旧要像之前我们所查考的每一卷书一样，它都有一些铺垫。在这里的铺垫就是讲了当时的一个祭司的家族老以利和他的儿子们，那也开始引入撒母耳这个人物啊，这就是。撒母耳记可以说是前七章要告诉我们的，前七章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的前七章，我们可以读到撒母耳，奇迹般的出生，读到他的蒙召和他作为先知对神的服侍的一个开始。哦，这些我想这些事情，都是在撒母耳记1到7章当中所重点向我们显现的，但是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它不是记载，透过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看到撒母耳怎么样，让我们看到后面的大卫或者是扫罗他们怎么样，而是。透过这些继续，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让我们看到神的手如何引领以色列的百姓，如何在他所爱的这个人群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也可以从中反思现今上帝如何来引领我们，引领现今的教会，所以。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中不断的去思考，反复的去琢磨神的心意到底如何，他如何跨越几千年的历史，跨越不同的文化，到如今依旧对我们讲话。所以，在我仔细的来查考《撒母耳记》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就是在第三章的时候，他着重的在向我们讲述撒母耳的一个蒙召的过程。他一章圣经把撒母耳从童子的时候一直讲到了他。几乎成年正常服侍有号召力的时候，所以一段撒母耳的成长之路在这里很简单的给我们有一个缩影，所以在撒母耳记的第三章，这里就讲了神第一次漠视撒母耳。圣经用漠视这个词，用了这样一个专业很神学性的一个词啊，我们平时不太会讲这样的一个词。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对撒母耳的这样的一个呼召。那第四章呢， 接下来就讲到了以色列人约柜被掳，以利受终，就也算是对以利这样一个事实啊，包括他的家族，他们的服饰画了一个句号，结束了那个时代，开始新的一个时代。那在第四章最后，借着以利的他的儿媳妇两次讲到。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也借着他儿媳妇生产一个孩子，两次讲到，我在这里画了两个问号，
或许你的 PowerPoint 还没有播放，还没有下一页。
OK，那我重新来。
对，谢谢。
好，其实。这里就是很滑稽的，一个场景一个妇人，看到了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发生的这个事情，现在应该能看得到
现在可以吗？
在动，在动啊，好。那刚才我们就讲到《撒母耳记》第四章，最后特别的可以让我们思考，神的荣耀真的离开以色列了吗？他在这里就给我们画下了一个伏笔啊，其实这也是接下来《撒母耳记》整个《撒母耳记》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神的荣耀还在以色列人当中吗？神的百姓。他依旧看顾他的百姓嘛，在撒母耳记第二章的时候，已经给我们铺垫了很多当时代的一个情况。以利老迈了，他的两个儿子做祭司，祭司是家族传承制的嘛。然后作为当时候可以说宗教方面最高的领袖。他的两个儿子在会幕门口，在会幕门口与妇人苟合。这里说的翻，我们和本圣经翻译的很委婉啊。这是当时代的领袖，宗教领袖所做的事情。但是与宗教领袖相对比的是，师母昨天所讲的那样一个敬虔的妇人哈拿。在这样的一个过对比里面，就有了童子撒母耳，那个时候可能很小，10岁、十几岁，一般我们认为他12岁被送到了老以利的面前，还不是太懂事，他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然后圣经又交代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突然就有这么一天。第三章记载，以利睡着了然后睡着了，他而且特别强调他眼目昏花啊，啥看不分明。我想这里不仅是真的眼目昏花，当时90多岁，可能也真的是在讲他属灵的眼睛也是那样的昏花，睡着了。那这个时候，在他无论是肉体的眼睛，还有属灵的光景都。比较昏暗的时候，耶和华再一次的呼唤撒母耳，我们看圣经里面连续呼唤了4次，在呼唤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他面对神的呼唤，他作为一个孩子，他也没有办法清楚的知道，到底这意味着什么，到底是谁在叫他，他误以为是以利在叫他。所以他就答了一声我在这里，然后就跑到以利那里，然后对以利说，哎，你唤我吗？然后我在这里，以利老眼昏花嘛，他也不明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回答，我没有唤你，你去睡吧，撒母耳也蛮乖，就去睡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和对话连续出现了3次。在撒母耳回去了，耶和华又呼唤， 然后他就又跑到以利那里，然后说同样的话：“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继续的说：“啊，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回去睡吧，回去睡吧。”然后这第三次依旧如此，撒马耳起来到以利那里，然后同样的话：“你又呼唤我，你我在这里。”然后这个时候，哎，有一个不一样，在第三次的时候有个不一样，以利他明白了。为什么童子老说有人唤他？哦，是神在呼唤童子，神在呼唤童子。所以，当他明白过来，然后就教导萨马尔啊。其实这个时候就看到了导师的重要性啊。对于当时代祭司，或者说成为一个好的祭司，一个好的士师，一个好的先知，真的需要一个好的导师。所以，在撒母耳记后面，我们会看到，会有先知学校兴起，专门有了教导先知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以利教导了撒母耳之后。耶和华再一次、第四次的呼唤他，那萨母耳就像他以利教导那样子，他说：“仆人静听。”接下来就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话啊，耶和华就对萨母耳启示他的话语啊，他启示他要在以色列人中间。所行的一件事情，就是将以利和他的家族所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讲述给撒母耳听。这是撒母耳可以说是正式被呼召的一段经历。当我在仔细阅读的时候，我就在想，神真的需要四次呼召撒母耳吗？那神可不可以一次就把这个对话跟萨母耳讲完？我想，一定是可以的。神一定有这样的能力，他如果愿意，他也一定可以。那为什么上帝要反反复复的折腾萨母耳四次呢？大晚上起来四次，我觉得这个感受应该不是特别好。现在我深有体会，照顾我的儿子米利，他今天才40天嘛，然后有时候他起来2次和起来一次，我的睡眠的感受都不一样啊。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折腾他呢？在圣经里面，其实给了我们一点答案。如果我们看3章1节，他强调那个时候童子。撒母耳还是童子，那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在3章7节的时候，当他第二次被叫醒的时候，他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撒母耳那个时候还未认识耶和华，还未得耶和华的默示。我这里的认识就很让我们值得去思考。什么叫做认识？撒母耳不认识神吗？他不知道神的名字吗？他肯定知道。他不知道，老以利怎么样作为祭司，在圣殿当中的职分吗？他看了一段时间，肯定也知道。但什么才是真正的认识呢？其实"认识"这个词，我这里放了一个希伯来文亚大。啊，这个如果你来神学院学希伯来文，基本上每个老师都会首先给你讲亚大啊，因为他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出现了太多次，而且他的这个意思太丰富。亚当和夏娃同房就是亚大啊，亚当开始知道夏娃和他同房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认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在神看来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儿，而且这个认识 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我知道，哎，我知道有一位神，我知道他创造天地，我知道，他圣经都是他所启示的，我知道神的一些事儿，甚至我们在教会待久了，聚会的流程就是这样子，我知道祷告，我也可能会开口祷告。我想这个认识和上帝所要求我们的那个对神的认识还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简单的去研究亚当这个认识的时候，在当时他的语义特别宽泛，他除了我们现在说的知道以外，他还包含着一种辨别力，他还包括一种真实的经历。所以，我想，上帝透过4次呼召撒母耳，在他还年幼的时候，就真实的让他经历到神，那个经历是刻骨铭心的，那个经历是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对于他的服侍，对于他的接下来带领以色列人，包括接下来他宣讲神的话，至关重要的。所以现今，我想从门徒培训的角度来讲。啊，这样的一个认识也是非常的重要，在那400年的黑暗当中，留下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传统、不好的习惯。以利的两个儿子在会幕门口与其他的女子行奸淫，以利都默许，以色列的百姓好像也没有觉得这是多么大的事儿，其实这就是被那个黑暗的时代同化了。外邦的那些祭司，祭拜假神的祭司都这么干，他们以此为荣，所有的百姓也都加入进去。所以在当时外邦的百姓里面，那些假神的那个庙里面都有庙祭的，有男祭也有女祭，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认为是与神的一种交合，所以上帝需要用4次的方式唤醒沉睡的撒母耳，需要让他摆脱那个时代对神仆人的影响，让他亲自的与神面对面，让他真的认识、真的经历、真的领受神。所以在3章的最后，圣经又给撒母耳一个总结，在撒母耳亲自与神面对面，真正的认识了神，他长大了之后，神就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一句话，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他成为了一个讨神喜悦，真的能够把神的话、神的心意带到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个神所使用的圣洁的仆人，合主所用的一个仆人。所以撒母耳继续他在讲的时候，在总结他的时候，从但到别是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哦，接下来撒母耳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而且撒母耳也继续用真的是用一个真先知的方式回应神，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传遍以色列地，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撒母耳他被呼召的一段经历，被呼召的一段经历，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呼召了撒母耳。作为那个时代，或者说那个我们不能叫至暗时代啊。我们在查考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哎呀，被学者们称之为的至暗时代。但是在那样一个黑暗的一个背景，400年黑暗的光景里面，上帝用这样一种方式兴起了一位他所用的，而且他要重用的一个仆人， 所以这段经历，也可以，作为一个门徒培训的一个典范，对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考，可以，我们看到撒母耳。他在没有人指导的时候，老以利没有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的从误解神的意思，误解神的呼唤，那走向了一个真的预备啊。这个预备的过程很长，从童子到成年了，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过程，神一直在装备他。神一直在跟他讲话，那一直走向他最终的回应。他把神给他讲的话传遍以色列。那对于我们现今来说，可能作为一个门徒，作为一个想成为主门徒的一个位一个有追求的基督徒，神的儿女，其实我们可能也要经历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对神的话，对于神如何引领我，我们从那样的一个一次又一次的误解当中走出来，变得在教会的领袖的帮助下，在弟兄姊妹的帮助下，透过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有更深的认识，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宽度。所谓的宽度，就是我们熟读圣经。对整个新约旧约圣经，我们非常熟悉，代表着了我们一个宽度。从这样的一个宽度当中，一点点的，让我们对神的误解越来越少，让我们越发的走向成熟。这个时代，每一次来到生命跑者团去分享，我都特别的激动。想到我们这一群可爱的弟兄姊妹，我都特别的激动。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来到神的面前其实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从误解当中走向预备的一个过程，所以没有一个生命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没有一个生命可以一蹴而就的，有一些在我生命当中影响特别深的一个牧者，比如说有一位我在飞盛读书的老院长。他对我们的生命就影响特别的深，他既有学识，又有那样一个牧者的心怀，在学院里面受训的时候，他跟师母的生命深深的刻印在我的心里面。最近我们坐月子，不太方便去到教会里面，然后我们就在网上，去聚会，我们就去找到了，再一次找到老院长他带领的聚会，听到他的讲道，听到他的信息，依旧有那种被滋润的感受。看到他70多年如何的经历主，如何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去真认识神，又在生命当中去真经历神，然后带出来的那个信息，那个劝勉，每一次听到他的分享，都如蜜一般的甘甜。所以，在这个时代，如何被唤醒呢？如何能听清神的声音呢？如何能辨传神的心意呢？真的认识神，没有太多捷径，没有太多捷径，一次又一次的从误解当中走向那样一个。对神的真认识，最终我们愿意心甘乐意的去回应神，把你对神的认识，把你对神的领受，把你从圣经里面读出的对神的那个读出的那个神的美好分享出去，也求主继续帮助我们生命跑者团契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每天早晨的这样一个灵修当中，在神的在每一天，我们在群里面发的那个读的圣经的语音，我们无论是读是听，我们都可以增加我们对神的真认识，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成为 一个合主心意的门徒，啊，陶主喜悦的门徒，啊，求主帮助。我在读第一所神学院，那时候还在温州，我跟我的一个朋友，也神学院同学，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一起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面临着很多很多的纠结。那每天就会跪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将近1个小时向神呼求。那段时间我记得非常清，现在也是我的祷告啊。我们很少求说：“哎呀，主，我要成为你手中大能的器皿啊，被你大大使用的器皿。”我们很少这样的求，不敢求，但是我们愿意求成为神手中合他所用的器皿。我想，在这个时代，我们透过撒母耳记第3章看到上帝预备撒母耳的这个过程，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也成为这个时代神手中合用的器皿。神到如今依旧在做事，经历400年的黑暗，神要兴起撒母耳，以及兴起接下来的，我们继续查考旧约的众先知们。那现如今，神要兴起的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求主帮助，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真的成为主的门徒，真认识主，真的去回应主。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他的话。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有一些互动，有一些分享啊。你若有什么感动，你也可以把你的感动分享给我们。
跟大家保证平安，我现在已经在西雅图跟队友一起在跑道上，对，刚好抽空跟大家打个招呼，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操练身体，操练金钱和阻碍。对，我等下就要接棒啊，所以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另外一个报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或者是礼拜六上午的这一个基要真理跟。门徒生活呢，我们是暂停一下，大家一起来预备下一讲。下一讲是关于这一个基督徒的婚姻观啊。如果大家有时间呢，最好能够看一看提摩太·凯勒有一本书叫做婚姻的意义啊，或者基督徒婚姻的意义我们会在下周的时候来一起分享那本书跟基督徒的婚姻观。哎，好。哎，大家继续啊，好。
我回忆一下哈，其实我就觉得是在这条路上，我觉得我还是很多时候是很迷惘的那种。有些你像牧师你们的话，可能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呼召，好像神要让你们走那一条路。但是我觉得我是好像是没有一种很清楚的呼召那种感觉，感觉好像还是一直在那里寻找，一直在那里。走，一直在那里学习，在那里等候那种感觉，就是还是有种迷惘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是什么样子的，反正我是觉得我好像还没有走到一条，我自己觉得，哎呀，就是神就是要让我走的是这一条路，这样子，我觉得我还没有。
哎，谢谢素萍姐妹很真实的分享。我想，可能这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常态。你说我们特别的坚定吗？我们只是在服侍主这个事情上坚定，在很多事情上也有很多的迷茫。比如说，今年我刚刚，在北美的装备告一段落，那接下来也要选择我要何去何从，也会有素萍姐妹您说的这种迷茫，这就是我们生之为人的一个特色吧。我们总是有天然的肉体的软弱，这是我们作为人的一个。被最狭制的人的一个 可以说是不容易跳脱的一个圈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像萨摩尔他前面没有人指导的时候，他也不太清楚，所以感谢主，我们现今跟萨摩尔那个时代不一样啊，他只能靠老以利来给他一点指导。我们现今有神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还有众弟兄姊妹彼此的扶持，我们等候也是一个美好的过程，我想，
欢迎其他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这个怎么样子。
谢谢葛西的分享，还有苏平的分享。我就想到说，萨摩尔他在这么多次听见神的呼唤哈，但是没有办法立刻认出就是神的声音直到第四次的时候有人提醒哈。那我觉得回应苏平刚刚说的，神可能在。我们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可能也不断有在呼唤我们，只是我们也没有认出神的声音，所以神的呼召一直在那里，只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入神的心意的里面，然后回应他的呼召，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时机吧，一个那个的时刻的发生。我想，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神说话，我们有多少程度的愿意听见，这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方面。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我自己是从小在教会当中长大，然后呢，也不断的在神的话语的里面，看见也听见神的心意啊。圣经里面常常在讲到的时候，在那里呼唤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愿意为我去呢？”我就说：“主啊，我是个 small potato，我什么也不会。那”那神不断的在那里呼召，说：“哎。”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愿意为我去呢？这个地上的庄稼都已经成熟了，收割的工人在哪里呢？其实神一直有在呼召，只是我们有多少进入神的心意的里面。我觉得这两天，从昨天到今天，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哈娜她自己经历这样子的一个痛苦，在这样的极深的痛苦的里面，她理解了神的痛苦，然后被神来使用，然后有了撒母耳。我觉得真是，可能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一些的经历，然后呢，在进入神的那一个的心意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说主啊，我在这里。也像萨摩一样说，主要我在这里仆人静听可以有下一步的行动。所以求神继续的来帮助和关照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个愿意的心吧。呀，谢谢。
我看刚才苏静这个打开麦克风了，要分享。我也是，跟你有同感。我现在也是在寻求，呀，生命的，这个下一页要怎么样写呀？对，我也非常同意师母说的哈，就是我们神其实很愿意跟我们讲话，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掺杂哈，就是拦阻我们听到神的声音呀，所以真的要开通我们的耳朵，接近我们的心呀，以至于我们能够听到神的说话和呼召，然后也愿意去跟随呀。我觉得这种心智呀， 呀，不过很感谢主呀，让我们一直能够有这样的认识的这个过程哈，就是认识经历呀，然后没有离开呀，我们只要在这个跟弟兄姊妹一起跟来学习神的话呀，不离开，这个就是一种跟随呀。虽然我们可能会慢一点呀，慢一点成长或者慢一点听到，但是最终我就说不会走偏，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坚持跟随的话，跟着羊群的脚中行的话，就不会错到哪里去吧，我想哈，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团契。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我去，这个以利哈，他是大祭司，又是士师哈，这个我还才刚刚才注意到，他是在以色列做士师40年，然后所以他是有双重的身份，他是唯一的一个士师有这样双重身份，还是后来撒母耳也是先知和士师，撒母耳是祭司吗？是。
对，Summer 也是祭司，
对，三重身份哈，萨摩尔，
对 对。
哦，他是最全面的，其他的事实都只是事实嘛，哈，没有，哦，好像 Deborah 也是先知哈，呀，就是，所以这些被神使用的这个仆人，可能都有不同，有多重身份。
对，其实士师在当时的旧约的背景里面，他就是一个领袖，他就是一个当时代的，或是区域性的，或是以色列全境的一个大家认可的一个领袖，他就是士师了。所以，祭司呢是在旧约里面，他是上帝所特殊拣选的一个人群。那这个不是谁说做祭司就可以做祭司的，他必须是从亚伦的子孙的后面传承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才能做祭司，他是上帝特殊拣选的。那所以以利他有这样的血统，那他呢又被大家公认认可他的这样一个领袖，成为领袖，所以他就成为了士师。那先知在当时旧约时代呢，也是特别的一个身份，他也是神特殊的拣选啊，基本上圣经里面的语言就是神的灵与谁同在，谁就开始传讲神的话，他就成为了当时代的一个先知。啊，这个先知也是像不定时、不定期，也不确定到底是谁，是神自己的主权，在他拣选谁就是谁了。除了祭司这个身份之外，其他士师和先知两个身份都有这样的随意性。在圣经里面只是明确的记载了撒母耳是这三重身份，都有。那老以利呢？你说他是先知吗？圣经没有明确的说。但是他可能也在做传讲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只是没有明白的记载。
那以利后来他们家都没有年老的人被咒诅了以后，那个大祭司的身份还一直在他们家延续吗？还是到哪一代？
对，我想经历了士师时代的400年，可能真的都不是亚伦后裔的长子长孙做事做大祭司了，然后只要是亚伦的后裔都有可能成为大祭司，所以那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一个繁衍生息，亚伦的后裔也很多，所以不一定是他的子孙继续做了。
就是其他的亚伦的后裔不一定是就以利家没有，
对，不一定是以利家的后裔，不一定是以利他的那个孙子，他生了一个孙子嘛。
谢谢。
我分享一下吧，就是 这个 summer，为什么你的谁呼召了四次？就是呼噜他四次，我这个，呼唤他念的四次，我是这么领受，这么理解，就是说，他一开始谁呼唤他的时候，他并不认识谁，他一开始还以为是伊利呼唤他，所以在三章里边儿。三章四节这儿吧，就说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伊利那里，说：“我说你呼唤我在这里。”到第三次的时候。又呼唤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起来就到伊利那里，又说：“你又呼唤我。”伊利才明白，其实伊利明白过来，就是说，呀，是耶和华呼唤你童子。那到第四次的呼唤的时候呢，撒母耳才能真正的知道，哦，是耶和华神在呼唤我。这就使我联想到，就是约伯记里边，约伯有一句话，就是。9章11节吧，就是说，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看不见；他从我前边行，我也不知觉。这就看到，就是说，有时候谁呼唤人的时候，人不知道，而是在人经历。在咱们就是说经历谁的时候，经历谁作为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谁。为啥到后来，约伯记，不知道是哪一章了。约伯又说，约伯42吧，就是说我从前封为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从这里就看到，就是说，当人在谁所做的这作为当中，在人身上经历过的时候，人才能真正的认识谁。我是这么理解的，我就分享这么点儿，因为有时候我也有在经历中有过这些，现象就是。当经历的时候，才看到谁的作为，看到谁的话，你和谁的话对照，很有享受。我就分享到这里。
哎，谢谢姊妹，谢谢姊妹的分享。
帮我也分享一下我的收获。非常的感恩国书弟兄做了爸爸，还有时间服侍神。哎呀，琳达姐妹也是的。真的非常的感恩。今天晚上你的分享让我，对《撒母耳记》的这个第三章、第四章有清楚明白的理解。开始的时候我理解错了，就是前面淑萍姐妹和淑静姐妹她们分享的，还有师母分享的，我都很受益。就是，神呼召我们要去做，要就是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样显明，然后让我们清楚明白神呼召我们去做什么。我想，就是。我们不可能像撒母耳一样的，一个晚上听到他呼召，呼唤我几次，我想基本上应该是不可能，但是我只知道神呼召我们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就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去传福音。现在我们在每一个团契里面听，听牧师讲道，然后分享，然后
啊，包括去参加圣经的团契，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就是在预备自己怎么去传讲神的福音，就是在一个做一个准备工作，做一个预备工作。至于怎么去传讲的话，就是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其实关于护照也没有那么的，那么的玄妙哈、最后我也想补充一点，其实，如果我们，我一直有一个领受，就是如果我们回头看一看，上帝把我们放在现在的位置，其实它就是一种护照。比如说，我现在做爸爸了。那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护照，就是做好爸爸。如果我走进婚姻了，我就有一个明确的护照，就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护照。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觉得比较的有一些迷茫，你可以回头想一想，上帝把你现在放在什么位置？有一些必须要做好的事情，就是我们现今的明确的护照。那还有一些可能是我们要付上更多代价的护照，就像刚才师母所讲，那我们就需要神给我们信心和勇气来回应。有些可能我们，你纠结的时候，是个好事儿。你纠结说明你在用心，你在想。但是你愿不愿意真的付上那个代价？那这个就是你跟上帝的一个互动的过程。我们的神是有耐心的神，他能呼召撒玛4次，他就是要塑造他。所以他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你需要付上很多代价的事情，可能会跟你拉扯，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好多年，都不只是1晚4次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更多的能有平安，在他的面前也更多的愿意摆上自己。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吧。有感动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我最后来为大家祝福。
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主啊，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那美好的计划。是的，主，你就能把我们放在这个家庭里面，放在那个工作的岗位里面，这都是主你自己的对是呼召，也是要让我们在那里忠心服侍的地方。主啊，就求助你，真的是这样，求助你赐给我智慧，也赐给我胆量。让我知道如何在各个的岗位上如何来忠心的服侍，来见证主你的名，主啊，你就带领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Amen。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向我们的心说话，也让我们真是每一天都追求更深的来认识你，不单单是我们头脑上的，圣经知识上的，而是我们的生命真实的经历主你自己的同在，也真实的经历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每一日都能够更深的认识你。祝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络的平台，我们众弟兄姊妹可以借着每日的读经，也实践传福音，也被主你来装备，无论是被圣经，无论是被宣教的装备，主要我们都知道你是乐意来装备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主，你愿意来兴起不同的器皿，在不同的地方来兴起发光，并且来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
是
是
的，
主你
主。
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主你自己的心意是什么，也看见主你自己为着这世代的这一个的腐败，为着这世代的堕落，你是何等的焦急。主啊，我们就求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让我们在这里被主你来兴起，成为那 一盏星星的之火，星星的灯，以致星星
哇！
可以照亮这黑暗的时代。主，我们感谢你，就是你也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胆怯，也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软弱，因为我们
是的，
常常
主。
真是不愿意来回应主你自己，但是就求你来一次又一次的来呼召我们，来刚强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回应你。谢谢主，听我们
的
祷告，
主
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阿
恩主，你是一直做事的恩主，在任何的时代，在任何的处境下，你的手一直在你的百姓的身上，主，你不离不弃的爱我们，盼望我们真的能够，讨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再次感恩今天，你聚集你的儿女，一起来认识你，也让我们从门徒培训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现今。主啊，我们很多时候也真的像这撒母耳一样，幼年童子的撒母耳一样，我们对神的认识还不是那么的清楚明白，我们会有很多的迷茫。但是主，你给我们时间，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学习成长，让我们学习认识你，让我们学习与你同工，与你同行。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只不过我们有时候真的心里面愚钝，被这个世界所牵引，被这个时代所引诱。主啊，被我们自己的软弱所辖制。就求主你继续帮助，借着你的话语把我们每一个人救赎出来，让我们真的在神的光中行。求主继续祝福我们生命跑者团体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真的能够被神的话所滋润，让被神的话所引领。也继续保守，现在在中国大陆，最近这几天有一个强台风要登陆，你也帮助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主啊，让他们在面临这样的强台风灾难的时候，也学习谦卑，让人看到人的渺小，人的无助，同时也愿意回转来仰望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位大能有力的神，你也求主继续保守，在这样一个光景下，属你的儿女，赐他们平安，赐他们主啊安稳，保守他们，也继续为着朱牧师祷告，他现在在赛场在跑道上，来为主做见证。主啊，我们真的在每一个领域都需要，有忠心的仆人在那里高举主的名。我想在这样一个越野马拉松的一个赛道上，也依旧需要。主啊，感谢你，给朱牧师这样的心智，求主你继续加力量、加能力，让他真的成为主荣耀的见证，继续的将荣耀颂赞归给主。愿你的平安，愿你的喜乐，愿那颗愿意回应主的心分赐给我们众人。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Amen。
Amen。
好，上帝祝福大家。
好，
谢
谢谢
谢，
过去，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拜拜。
好，拜拜。